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简单的记载，讲到神创造万有，创造天象，创造各种星球，摆列在天空，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读就这个话呢，蛮滑稽的，是吧？摆小的、大的管昼，摆小的管夜，这么简单吗？其实这是对着我们来讲是非常简单容易讲的话，也没有多深思。可是当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把许多的知识赐给人。如果你会发现，所有的立法，那天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立法的创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怎么会知道到的时候一年就换过来了？春夏秋冬有四季，对吗？怎么知道又回复了？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从前的人不是很笨，实在是很聪明，他可以仰观天象。当然今天我们有普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小学时候二三年级我们就懂了，这个地球自转什么叫做一天，有白昼有晚上，是吗？然后月亮绕着地球转，我们说这是什么卫星啊？月亮绕着地球转，转一圈又看见了，又满月了，就是一个月了，是吗？然后地球照着太阳公转，然后一年过来就是一年了，是吧？一年有多久？365天，其实365天要加上四分之一，所以每四年要有一次闰年。但是又过了不到是一点点，24秒不是25秒，0.24不是225，所以每隔400年又少一个闰月。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啊，今天我讲的是 Gregorian calendar， 是太阳历，对吗？有点知识人都知道，不会觉得我在讲太糊涂的事情，对吗？那么为什么日月为什么又最早的时候有月历呢？有那个阴历呢？农历呢？我们今天叫农历，其实应该是农民历，是阴历，是按照月亮来定日子。其实不完全按照月亮，是英文里面叫的 Lunisolar， 就是日月都要用的。因为光用月亮定日子啊，就很麻烦，没有年的观念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讲到很多的事情。中国人讲24节气，常常我在讲，我说24节气是阳历，很多人说，不对呀，阳历有没有怎么叫24节气啊？24节气什么意思？大家知不知道？啊？24节气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今天不用阴历，所以很多人以为24节气是阴历，其实24节气是阳历。同意吗？什么叫24节气啊？冬至、夏至。什么叫冬至？最长的冬天，最短的冬天了。最长的夏天叫冬至、夏至，对不对？叫立秋，把一年分作四季。丁教授帮我忙，24节气是阴历还是阳历？啊？不知道？有谁知道24节气阴历还是阳历？为什么是阳历？讲出来看看。讲阳历的告诉我，因为它是把一年分作四份，对吗？然后四份分作24份，叫做节气，一年有24个节气。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我常常在想啊，那些从西方来，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些大官叫做钦天监，听过没有？什么叫钦天监呢？管天文的。因为要预测什么时候可以该栽种，什么时候可以丰收，什么事情叫算好，如果算错了要杀头的。如果有天灾人祸，钦天监就讨厌了，麻烦了。那我想那些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做钦天监，因为他们有比较准确观察天象，这个是阳历的整个的制度，他们知道一年365天不容易，他又既要明白 阳历，又要明白阴历。你知道吗？钦天做的，钦天监做的事情，没有把中国改成用阳历，是用阴历。一直到民国多少年之后开始用阳历，民国纪元之后开始用阳历。你知道，像我这样生在1945年的人就很麻烦，又有阴历又有阳历，所以我常常想到底我是怎么回事呢？我母亲跟我报生日年的时候，用阴历的日子当作阳历，所以到底我是多活了几十天呢，还是少活几十天呢？我搞不清楚。你们说我是多活了几天，少活了几天呢？我母亲把阴历的日子算作阳历日子，所以我变成1945年12月生的。其实我1946年1月生的，那到底我多活还是少活了呢？啊？怎么讲多活了呢？还是少活了几天呢？到底多还少呢？我都糊涂了，对吗？所以怪不得有点智障，脑子有点问题啊，又搞不清自己什么年纪嘛，对不对？比我晚的人大概很少用阴历了吧，没有几个人还用阴历生日，对吗？弟兄姊妹，日历能够一个人明白，我们整个人类知道日历月历，你知道吗？其实你去查查看，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最早是用阴历的。东方的民族像中国，影响到日本、韩国、越南，这些都没有话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有阴历，埃及也有阴历，印度也有阴历，就是事实如此。连阿拉伯国家犹太人都用阴历，所以你知道，虽然都是用阴历，什么时候算一年的开始很难说，也没有一定是哪个绝对的标准。为什么现在 Gregorian calendar 说1月1号就是新年，新的一年开始，怎么回事的呢？怎么算法的呢？真的不知道，但是大家就这样用了。所以历法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能够定日时啊，年月日时，整个的节气。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人的恩典，极大的恩典。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虽然是个象征的说法，但是在其中神为人预备可安居的地方。所以我们讲了几个字，在圣经里面所有的事情把它变成神学的，就变成很复杂的字。有一样东西叫做普遍的恩典，有一样东西叫做先存的恩典，用英文来讲呢，一个叫 common grace， 一个叫 prevenient grace。这两个字有神学上的讲座，今天我就要讲什么叫做普遍恩典，什么叫先存的恩典，跟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关系。什么叫普遍的恩典呢？神给人预备一个环境能够生存。神造人不是仅仅把它变出来，用泥土的尘，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就吹气在他鼻孔里面就解决问题，不是这样。在神造人之前，先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这段话是记载在箴言里面的。箴言里面用非常特别启示的口吻，用诗篇的，用诗词的方法说明这件事情。在箴言里面第8章，我读给大家来听啊。这里讲的很简单一件事情，他立高天，我在那里。这个我呢是创造的创造主。今天我们读的说这回智慧之子，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先存的，在创造之前的存在。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立定界限，立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地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底下31节，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弟兄姊妹们，神在创造人类之前，在万有之前，在地上先预备人可居住之地，我们是 inhabitable。 地球是很特别的，我今天不去讲大地物理，不讲这些事情，但是唯有一个地方是人能够居住的，正好合适人居住，这不是偶然的。我的同学上次我跟你讲过，他要设想人类要移民太空，到现在这个计划暂时还不能实现，暂时还不能实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那我听说有些弟兄从 Minnesota 来的，他告诉我那里不好住人。那其实我住过呢， 也住过耶斯克，在纽约也是很冷啊。今天你来到南加州，尤其是在厄万，真是可居住之地啊，这天堂在这里，迦南地也不过如此，对吗？不管怎么样，整个的地球神给人居住，到北极、南极，南极不晓得有没有人住，北极还是有人住，可以住人。虽然生活的条件恶劣，但大体上说来，地球是唯一可以住人的地方。这是神给人普遍的恩典。所有的人，不管你知不知道神，认不认识神，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地方，在我们不知道之前，都是神已经做好的。有人告诉我们说，最有价值、生存所必须的，到现在还没有收税，还不要抽税。什么日光、空气、水是人所需要生活条件，现在因为环境的污染，水开始要卖钱了，以后呢可能越来越贵。空气到现在还没有人卖，还好。阳光，阳光也不能卖。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这是神普遍的恩典。不仅是这样，人也给人，神也给人生存的资源啊。这个大纲上面一二三四乱掉，我知道何弟兄帮我做这个 PowerPoint， 做这个节目单的时候，行数字数太多，把它切成两行，所以电脑自己把它变成跳行了，不对了。第一个，神为人预备这个生存的环境；第二个，神为人预备生存的资源；第三，神为人预备生存的智慧。我们今天不讲所有的智慧，只讲一件智慧，能够知道时间，能够分辨时间，能够做记号、定节期，这些事情是生活所必须。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你就不能耕种。你到了天冷的时候去撒种，没有用处；到春天的时候你不撒，夏天就没有用，来不及结果子。啊，喜欢做庭园都知道，要按着那些自然的节期、自然的时候可以开始下种，这是很早时候人就有的知识。不管你是哪个民族，要不然他不能生存。所以是神给人普遍的恩典，叫我们可以生存。我们平常很少讲这些事情，因为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时，我们从祖先遗传下来根本不去想他。当初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的。那在之前怎么样？反正有人比我聪明就是了。所以这些知识流传下来，但是这是神给人普遍的恩典之一，叫做智慧。人的智慧能够生存。刚才我说过，这个使用阴历，其实真正需要阴历的还不是耕种，因为那是阳历。真正需要阴历的是打鱼的，他要知道什么时候有朝夕，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候降潮，然后他可以出去平安，回来也平安，而且可以丰收有鱼获。所以很多的事情，最早的先民他们利用神自然所创造的环境而取得生活的资源，这是出于神给人的智慧，这都是普遍的恩典之约。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讲到神把恩典当作约来赐给人，怎么说呢？创世纪第八章里面，挪亚的洪水改变了生态，但是神在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就与人立约。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好吧，创世纪第八章第八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弧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有注意这里哈，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的话说的是有把握、有确定的意义。稼穑、寒暑、冬夏、昼夜永不止息、永不停息，这是神跟挪亚立的约，一直到现在，神照着他的诺言保持四季运常。运作正常。你说那是因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对不起，牛顿没有造万有，他发现引力而已，神造的。所以这些事情你要晓得，神给人自然的资源，给人普通的常识，给人一般的恩典，普通的恩典都可以知道。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到了新约呢，耶稣特别讲这句话，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五节，这边幻灯打一点好不好？呀，再下去， 好，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八节，你们听见话说，当爱你的邻舍。这个四十五节啊，四十三节，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我们底下暂时不读，好吗？他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人，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普遍的恩典，不管我们这个人怎么样，神已经先给了我们。不看我们的行为如何，神照样恩待我们，这是神的创造，也是给人生存的条件跟环境。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认为这是自然发生的，因为我们已经忘记神了。当人离开神，说一代一代过去，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人推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以为自己能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慢慢高举自己，跟高举人自己的发明，根据人的各种的能力。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几二三十年以前，那时候我刚刚有几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我有机会跟他们谈传福音，他们信得主。有一位姊妹现在还在二万附近，她姓郭，很好的一位姊妹。她告诉我，她怎么会有信主的意念呢？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在家里是家乡四川，那些时候年纪轻，学生都觉得说这些老顽固，这些没有知识农民，很多时候怎样怎样讲，有两个基督徒被斗，这两个基督徒呢，应该是老师，做老师的，但是他们被斗，说臭老九等等等等名字。他们被斗的时候，这些干部问他们，他说某某们，你是有知识的，你说今天我们这些大家能够享受这个地的生产资源，是谁的功劳啊？是不是农民劳苦大众功劳啊？当然是了。那两位老先生老太太说，是，但是，他讲个但是，他说老天爷下雨才会有收成，他也不提神的名字，神下雨才会有收成，你们不能光是说人民劳苦人民努力的工作，如果神不配合下雨，你再耕地耕了半天，再撒种撒了半天种，你怎么办？所以那时候郭姊妹听见这话就非常的惊讶，看起来土土的两个老人家基督徒怎么会回答这样有智慧的事情？当然这些人斗他斗不垮，给他各种戴什么高帽子啊，什么东西一样的羞辱他们，但是留下很深的印象。哦，原来神供应万物，有神的观念跟没有神的观念差这么多。耶稣说神降雨给好人，给歹人，也给神降雨给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普遍的恩典，不因着你特别聪明而给你，不因着你特别爱神而给你，就是最愚昧的人，最恶劣的人，神一样给他丰富的供应，让他有生存的条件。这是普遍的恩典。但当我们讲到先存的恩典的时候，就不只是普遍的恩典，其实这个 prevenient grace 真正的意思是说，神把一个能够接受神好意的心放在人的里面，以至于他最后会愿意祷告接受主，愿意相信神。这是神学上的名词，叫做 prevenient grace， 意思就是说神先把一个可以接受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虽然很多的人败坏到一个地步，根本不纪念神，也不想到神，像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虽然知道有神，不把神当作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但是人怎么会信主呢？追究到最后，还是因为神把一个能够辨别是非，能够接受神恩典的心放在里面，这叫 prevenient grace， 简单的说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个 prevenient 这个字很难翻译，这个字从 prevent 来的 prevenient， 所以它是有一种预防性的。但是既然是预防性的 pre 在前面，我们可以翻作它怎么先存的，或者说是先给的，是预付的，是预支的。你说预付预支什么时候赔偿还的？不需要偿还的，无偿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无偿的也是无价的，你不能买来 prevenient grace， 你买不到这些神给你预备的恩典，所以是恩典。你怎么买法？你说我心不好换一个去买一个行吗？不行。 Prevenient， 神已经放在人里面，使他发生一种愿意渴慕神、接纳神、接受神救恩的方法。因为人有心，人可以思想，人可以明白，人可以有爱恨、有爱憎，这是神放在人里面的，人受到就有的。当然我知道，如果稍微有点神学知识人说，这跟加尔文讲的不完全一样，这是卫斯理讲的，卫斯理约翰讲的，这个叫 prevenient grace， 也因着这些原因叫我们明白。弟兄姊妹，我们的印度牧师、英文牧师最喜欢讲一句话， Thank God for the gift of life， 他常常感谢神把生的恩典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在世上，哪一个人打算来过呀？你说我想要生出来做某某人的儿子，没有这种事。有一件事情你不能选择，就是你被生在谁家里，你不知道，从来没有计划过，你根本不存在。有人从这里看是啊，那是 accidental， 每一个生命都是偶然发生的，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们，生命是神的恩赐，让你成为人。当然我知道这里面很多笑话，犹太人说感谢神，你让我降生成为一个人，成为男人不是女人，这是他们的讲笑话。但弟兄姊妹，的确生命是神的恩赐，你没有计划，你也没有付代价，你就生下来了。而在这里你也可以知道，因为神有丰富的 prevenient grace， 神愿意借着我们这些，借着他一切的预备，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典，好叫我们回头寻找神。这个恩典跟个人的行为、跟个人的表现、跟个人的信仰都没有关系，跟你信心大信心小都毫无关系，完全不是因为你有任何的作为，或者因为你少做了什么事情而有的。你记得 Sound of Music 里面就说，16岁、17岁的一定是我做了一件什么好事，那是天主教的思想，不是基督教的思想。这里不是因为你做的什么好事，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你。这里讲什么？神给我们一种能力，先给我们一能力，我就说了，包括我们的感情，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意志。通常我们通常只想到我们的意志，讲到我们的思想，也包括我们的感情，能够爱，神先给的，人有这个本能，这是 prevenient grace 一部分。神给了我们要把我们引到信心的路，神用一些外面看得见的事情当作恩典引导我们思想源头在哪里。这是最简单的说明什么叫 prevenient grace。 当我们看见这些事物的时候，人开始思想。所以这里呢，当然人因为已经离开神太远，刚才我们说过，罪人的思想方式，罪人所能思考到的一些极限，他只能够研究到大自然。上个礼拜我在 UCCCI 讲到温家宝总理写了一首诗叫《仰望星空》啊，我一个好朋友，你们都认识的，我就不讲名字了。他非常兴奋，他说温家宝总理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会写《仰望星空》啊。你们读过这篇文章？我说不一定，因为仰望星空是每个人看得见的，那是一种普遍的启示，不是特殊的启示。什么叫特殊启示？我说大卫写的诗篇第八篇，那是特殊的启示。他说我观看你所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为什么？大卫有旧约的知识，神的话语、摩西所传递的律法，叫他知道有一位创造者。而且诗篇19篇可能也是大卫所写的。所以诗篇第八篇，当大卫仰观天象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立刻产生一种跟神的关联，因为这是特殊的启示。特殊启示是靠神的话语才能得着的，如果你不看圣经，你说有一位神，你还找不到这位神是哪一位。师母在还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外面露营，她是童子军，她不是女童军，她是童子军，因为她那是童子军的男童军的牧长奖，最高的荣誉。她说我知道一位神，这是我个人的神，但是他是谁我不知道。听懂了没有？相信一位神，而且是 personal God， 但是他是谁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大树林中间呢？是不是在星球上面呢？他是我的神， 我有什么需要，我向神祷告。这是个人的神，但他是谁，我其实不认识。一直到听见福音，读了圣经，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圣经，一个人可以相信有神，但是不会认识神。他所认识的神，最多是他思想的极限。哦，这里有位神比我高得多，高到哪里呢？天的极限在哪里呢？在外星上面，外太空，那就是神的极限吗？他的智慧已经超过我的智慧，甚至我可以相信他的创造，但是他是谁？其实我不认识。希腊人、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不，希腊人也有这样的文化。他们相信有一位神是卫士之神，那个卫士之神比什么神都大，能够听得见的。他们说天神 Zeus， 这些都是不算最大的神了。有一位神是超过这些的，叫做卫士之神，人不能认识的。这些都是从自然、从创造、从万有里面推测有一位创造者。但是除非圣经你打开来，除非有人告诉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不然人没有智慧能够超过他的想象力来认识神是谁，不可能，不可能。你所想得出来的神都是你心思里面有极限的神，不是真的神。今天我们在主日学里面简明神学讲到三位一体，这件事情绝非人的智慧所能思想。上次我讲的话就是说，人没有那么聪明想出三位一体的道理，但是呢，人也没有那么笨想出一个三位一体道理然后叫别人去相信。听懂没有？我再讲一遍，人没有那么聪明想出三位一体道理，因为这是超过人理性的范围。人也没有那么笨去想一个三位一体道理，说这是基督教教义然后叫人一定要相信，不然你没有救恩。人这么笨吗？不是，因为圣经启示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当然今天我不讲神学课了，除非你手里有神的话语，你不会认识神。除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作为特殊的启示，也就是圣经的焦点，没有人认识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除了神的儿子，除了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没有人认识神，也没有人把他彰显出来。没有人认识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谁是真神，真神是哪一位，他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基督教信仰建立在圣经上面？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启示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前两天我跟我的表妹夫在谈这些问题，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神，你不要来管我，你也不要叫我 convert 变基督徒，我所相信不一定基督教的神。我说你是 elementary 刚刚开始，你知道有一位神，你怎么认识他？你去努力好了。他说我不是很浅的思想，我知道他功课成绩在大学里都比我好，大高高中都比我好。但是无论都有智慧，除非你有圣经的知识，不然你不会认出，不会 identify 耶稣是谁。这个是普遍的启示跟特殊启示不一样的地方。人有普遍的启示，也有普遍的恩典，但是人不会认识神，除非他有特殊的恩典，他有特殊的启示。什么叫特殊的恩典呢？ Prevenient grace， 有神的普通恩典，人来寻求特别的恩典。什么叫特别的恩典？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信耶稣得永生救恩，神用恩典来拯救我们。在其他地方我也说过，是因信称义，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思想，不是我们任何一切事情，是我们自己智慧所发出来的，而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经是神的话，他启示了耶稣，这个是特殊启示，特别的启示。圣经启示耶稣基督救恩，这是特别的恩典。什么叫救恩呢？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前两个礼拜过去这段时间，我反复在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希望在远志明布道会以前，弟兄姊妹们能够更多的带人来听福音，使他们心里去准备。因为严牧师只能讲两次，要在两次中间一定叫他们信主，我们相信需要我们事前给他们一些真理的知识， 袁志明牧师会来讲一生恩典，一路信心，的确是我们凭信相信的，的确我们所接受神的恩典。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你我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管是大罪小罪，人所知道的罪，隐藏的罪，白天的罪，黑夜的罪，任何的罪，只是要你有名，只能讲出名字来的，他都赦免。他宝血的赦免比旧约里面那些犹太人看得见用祭牲的血来献祭求神遮盖，旧约里面赎罪的意思 atonement， 神把它遮盖起来，到了耶稣基督一笔勾销，我们的罪再也找不到。东离西有何等的远，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有多远。这是旧约里面应许，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的时候真正实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一切都完成了， It is finished。 神把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赎罪的羔羊，他为我们被杀献祭。待会我们要擘饼，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工作，但这些事情是靠着特殊的启示来明白的。我们若是接受，就成为我们特殊的恩典。这个恩典跟日头照好人、照坏人、照歹人、降雨给义人、给不义人，那个普遍的恩典不一样。这一个特殊的恩典是因着神预先的支付、预先的成全，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接受他的恩典。我们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能够明白。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在信心里面接受，它就成了特殊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所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凭着信心，不是靠行为；凭着信心，不是靠聪明，不是靠智慧；凭着信心，不是靠努力，不是靠工作，不是靠成果；凭着信心，不是自己改变。 Billy Graham Crusade 里面一再唱的诗歌 Just as I am， 照我的本相，不必要改得更好。亲爱的朋友们，若是你靠着自己能改得更好，你需要耶稣吗？你永远不会改到完全，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使我们一切的罪都得赦免。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信心。什么叫 prevenient grace？ 刚才我讲过，加尔文呢说是 irresistible calling， 也叫 irresistible grace， 就是说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听见了，你不能不相信他。这里当中有一个 paradox， 很有意思的。如果我听见神的呼召，我能不相信神呼召我吗？弟兄姊妹，你听一下语言上的逻辑哈。如果我听见了神的呼召，我能不相信神吗？如果我听见神呼叫我的名字，一定有人呼叫，又不是周围的人，我知道神在我的心里向我说话，我能不相信他吗？你说心理作用，为什么不是常常有心理作用呢？这个叫做 irresistible calling， 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听见，而且你一定会相信。这是加尔文说的，其实跟这个 prevenient grace 没有太多分别，两方面都可以讲得通的。一个是神已经把能听见的耳朵放在我们的耳壳上面，能明白的心思放在我们心里面，能感受的恩，能感恩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受了感动。另外一方面加尔文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再灭亡了，不要往灭亡的路上走了，回来吧，回头吧，回头吧，何必灭亡呢？这是神的呼召，这是神的呼召，呼召我们每一个离开神的人回头来跟随耶稣。这个叫做 irresistible calling， 也叫 irresistible grace， 不能抗拒的呼召，不能抗拒的恩典。所以神学家在研究到底是 prevenient grace 还是 irresistible grace， 目的是要你信耶稣，不是为了神学的辩论。 今天我读神学，我也教神学，我常常说神学不过是人类思想的结果，它是有限度的，很多不能明白的事情我们在信心里面就接受了。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是看得见的，那些无条件的恩典是看得见的，那些先存在我们里面寻求神的心愿我们自己是知道的。有很多人我们邀请他们进教堂不肯来，你来了为什么？你自己分析看。上礼拜我们一行团去，有一位新朋友说，我第一次踏进教堂，他从来没想到踏进教堂，那这次人家邀请他他就来了，为什么？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来了觉得很好，那是感谢神，真的是让他愿意继续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踏进教堂，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神正在呼召你，我希望你清清楚楚听见神的呼召。神怎么呼召你我不知道，不是因为我讲话大声你就听见了，不是的，也不是因为我讲话小声你就听见了，都不是。圣灵做工在你的心里，你听见了，你听见了就是听见了。耶稣说，我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不需要再背负罪的重担，你相信，你听见了，你为什么不接受？你当然接受，有这么好的事情，白白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以为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我相信你要听见神的呼召，而你也会有回应。在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的意志发生功用，你说我愿意接受。如果你说你愿意接受，你就可以接受。你说你愿意接受，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强，是因为你听见神的呼召，你有回应。当神呼召你，你有回应，你只有说我愿意就好了，没有叫你变得更好。有些人说，哎呀，我圣经还没读过一遍，你信了耶稣才更愿意读圣经。你说我对耶稣基督认识太早，是，你应该更认识，但是你接受神的恩典和慈爱现在就可以，不需要等到你全部明白圣经。我告诉各位，到现在我也不完全明白，也没有人敢夸他是圣经的专家，没有的，恩典的专家没有的，信心的专家没有的，我们都是差不多。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神能够改变你，叫你做个新造的人。神能够改变你，叫你做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有一天神要把一切都更新了。他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保罗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好像过年一样，我们去年过去的事情把它忘记，不仅忘记，神都赦免。你知道旧约犹太人是以逾越节为正月之首，我之前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哪一天是逾越节啊？正月几号？十四号。为什么正月十四号逾越节啊？为什么十四号不是十二号？想过没有？我说犹太人过阴历哦，十四号怎么样？有没有月亮啊？所以他们可以出埃及吗？半夜就出去了吗？对不对？面命天使在那里，一方面把那些拦阻神旨意的都杀灭了，那灵舍就纷纷说，求你们快走啊，快走啊，他们就连团面盆都带着，没有发酵就起来了，就带走了，面还来不及发酵，那个生的面硬的面就带出去了。什么时候走的？正月十四号晚上。有没有月亮？这样一想就明白为什么你再也不会忘记逾越节是十四号。会不会忘记？你不会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的孝都除掉了，都是新的孝，都是新的，没有孝，旧孝都已经除尽。我们薄饼也这样意思，旧孝已经除去，我们用诚实的无孝饼，里面没有任何的掺杂败坏。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不能重新开始，除非，我的意思说，不能够重新像那白纸一样开始，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新的。神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只要我们愿意承认。 神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要把天上的生命，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也就是基督徒常常讲的重生，从上面生，从灵里面生，神再于给我们 他儿子自己的生命，叫我们可以靠着这个生命活着，不再靠旧的活。所以弟兄姊妹，过年了，我们一般小时候说穿新衣戴新帽啊，外面的心，里面的心呢，圣灵要做，耶稣基督要把新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神要把一个新的肉心放在我们里面，把实心拿掉，肉心换上肉心。神可以做得到。你认为你过去的事情太复杂了，太难以了解了，人家不会原谅，没有关系，神已经赦免，你愿意接受，他把新的生命放在里面。人从万象更新，相信一元复始。今天基督徒，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外面的日月的运行都是神的恩典，神为人预备的恩典，真正的恩典，更大的恩典，在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是里面的人得到新的生命。我相信神的呼召临到所有的人，临到今天在这里听话的人，你若相信神呼召你，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接受特殊的救赎，特殊的启示。什么叫觉知？觉知就是你要得到神特别的恩典，这个特别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带给你的。我们看一看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对，你读读看，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神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23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用这一段耶利米哀歌里面最有名的话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结束。他为什么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呢？前面不是忧闷吗？其实他的意思，想起以下这些事他就指望。我们不至于消灭，是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我们唱诗歌，唱我们回应诗歌。好，你信实和广。